然后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。我在准备简易师讲道的时候呢，再翻查一下，可能在座有些弟兄姐妹啊，可能有谁没见过我？有没有？也有啊。其实我认识你们很久了，你知道有多久啊？是28年。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讲道呢，是1987年4月份。我讲到的内容是撒种的比喻，当时我是用英语讲道，然后翻译成为国语，我还记得。然后一直我来都是用英语讲道，然后到了某一年我变了，就可以用国语用普通话讲道了，那就一直到现在，转眼间就过了28年。真的时间过得很快，真的过得很快。我真的要谢谢教会，过去1987年呢，其实我神学毕业的一年，刚刚毕业的神学生，你们居然给他有机会来讲道，非常难得。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恩惠啊，所以我不会忘记你们给我的机会与恩惠。所以可以说，华人基督教会常常是我心中所关心的教会的其中一间，所以我也常常纪念你们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也常常纪念我，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年轻小伙子了，年纪已经长了28年了，已经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那么我也要谢谢你们，很多弟兄姐妹给我很好的意见。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心在落魄啊！刚才姐妹读经的时候，讲几个题目的时候，讲的声音很小，有人提醒我，他要解四个字，心在落魄的四个字。是一个贬义词，对吗？对不对？不太好的。有人说这个题目不是很好，然后我这个人我明白我不是完全的，在我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没有想过，也没有想得清楚，所以我很愿意呢改，所以我把这个题目改一改，不要说是心在落魄，心在落魄是别人有问题了，你反而在旁边看很开心，这个真的不好，对吗？所以我改一改，我说改这个题目叫什么呢？叫苦尽甘来，是不是好一点？好得多了，对吗？所以你看见讲到讲了28年还是不行了，还是要改，题目都改不好。所以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题目不给我再有机会来讲到，我跟你们说我能改的，所以希望同工在后面也改一改，不要把这个题目打出来了，免得把我的错一直打在这里，那就不太好。所以是苦尽甘来，那这样子比较好一点，对今天讲的内容呢也是有也是同意的，也是一样的，所以比较好。就今天要讲的内容呢，是彼得前书2章11节到4章6节，很长的一段经文。还有呢，我今天讲的是既是我过去所讲的，我不知道你记得还是不记得我以前讲的什么。在2012年7月份，我讲的是准备结婚，没有印象。有啊，2014年5月份讲的是向管齐下，也有印象啊。所以今天我所讲的呢，不是突然间跳出来的，而是继续讲下去。如果下一期我再来，你猜一猜我讲哪一段经文？彼得前书4章7节到11节。如果再来的话啊，希望今天好好讲，免得你们不给我再来。所以今天讲的呢，就是苦尽甘来，是2章11节到4章6节。好，我们一起献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恭敬地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明白人的有限，而主啊，我们明白我们因为有限的缘故，我们需要这位无限的神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。我们求主你就用彼得前书2章到4章的内容，给我们弟兄姐妹有提醒也有鼓励，要明白我们在地上为人，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使命是什么，主的心意是什么，要我们明白，虽然人生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难处，也很多的苦难，可能在难处当中、苦难当中，真的有它的原因。如果我们的原因是对的，我们愿意在其中忍受、忍耐，等候主耶稣的再来。求主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人生当中当中的事情。求主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。谢谢你们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有两句话我讲一讲，看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。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正常的基督徒是不正常的，同意吗？第二句话，不正常的基督徒很正常，你们同意吗？曾经有个弟兄跟我讲，他一直 从国内出来，一直不能信耶稣，为什么？他说你们圣经里面没道理。我说为什么没道理？他们里面讲的不是人的道理。我说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有什么可能为逼迫的人祷告呢？为你的仇敌你要祝福他，这个不是反常吗？不是不正常吗？中国人有句话怎么讲啊？有仇不报怎么样？非君子，对不对？哪有人这样子为你的仇敌祷告，为他祝福？这个不合常理啊！要他说，甚至还讲到要舍己，要为别人，这个不对啊！人不为己怎么样？
啊，对对。
他说你们基督徒真是不真诚的，都疯了。后来这个弟兄信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说越看圣经越觉得不对，然后他有个结论，这一本书他说肯定不是人写的。人写的道就合乎人的常理吗？他说这个真的不合常理，肯定不是从人来的。所以他慢慢再去看的时候，然后他接受这个是神的启示。基督教的道理是超乎常理的，不是一般的。所以刚才我讲两句话呢，我觉得在我过去几十年信主当中，我觉得是我追求的。我不是追求不正常，我乃是要追求正常。我要追求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跟正常的基督徒是不正常。人在骂你，还为他祷告，真是很奇怪，对吗？你没了，生活没有很安定，还愿意来服侍，还愿意奉献，这不是奇怪吗？这不是奇怪吗？还有你看看在这里经文当中第二章哈，因为今天我要看很多第二章到第四章的经文，如果你可以有圣经你跟我一起来看哈，如果没有的话你听我念出来。第二章十九节，第二章十九节在上面讲到说，如果有人哈忍受圈愚的苦楚，这是怎么样可喜爱的。哎呀，圈愚的苦楚，有人诽谤，然后他说这个是可喜爱的，真是有点奇怪啊，对不对？你再看这个二十节那里怎么讲呢？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那更奇怪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觉得不是很对啊，不是很对。其实你这里看下去呢，在第二章，我们现在看一看啊，第二章十一节。十一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也提醒我们，彼得写信给谁呢？就是分散寄居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比推尼的弟兄姐妹。解释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。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，今天我们在人生当中只是寄居而已，只是一个客旅。我们不会 永久在这个地方，就算你想永久也不行，我们很快就走过，很快就要离开。还有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，有一首歌叫解释天父世界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们要明白这是客旅，这是寄居的。你要明白当时基督徒呢活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底下。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一个人迫害教会的，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？扫罗，后来就是保罗，对吗？扫罗代表什么？犹太教。当时扫罗是犹太教当中的法利赛人，他叫迫害信基督的人。然后到了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二节，你看见有罗马政府也给基督徒有迫害。所以不单犹太教对基督徒有迫害，罗马政府他们所居住所在的社会给他们也有迫害。基督徒真是很难啊，内外都有难处啊，都有难处啊。这一卷书呢是写在公元六四年之前，六十四年之前，六四年呢他们遭遇很大的迫害，就是尼禄王的迫害，死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。这个大的迫害还没到，可当时他们已遇见有不同的逼迫已经临到基督徒。当时他们比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可能是非常更困难的一个时间。我们现在面对的还没有生命的危险，当时他们面对的已经面对到生命的危险。到六四年的时候，很多基督徒为了所信的命也没了。所以这里呢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走之前他提醒我们，他说世界恨你们，你们不要觉得奇怪， 恨你们，你是怎么样？已经恨你。可是有些基督徒觉得我没这个问题啊，我跟我不信的朋友来往非常好啊，完全没有难处啊。可是有时候你要问，为什么在不信人当中，我们觉得非常舒服，没有难处？其中有两个原因，很简单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如果你在不信的朋友当中，你没有全福音，我跟你说，不会有什么难处，对吗？你不要他是耶稣，你不用跟他说他有罪，肯定没问题，肯定没问题，上岸无事，无事的，对吗？你全福音才有问题吗？还有就是说，如果你再跟他在一起，很多以前我在美国做工程师的时候，他们有很多事情呢，要骗我们工作单位的钱，啊，开一些假的发票，啊，很多啊，你替我签个名吧，啊，我替你签个名吧，啊，我说我不干这个事情，那他们觉得这个人很讨厌，有钱都不要，对吗？觉得很奇怪，所以说他们不太喜欢我。因为他们讲一些内容很不好的，哎呀，他说徐武豪来了，哎呀，不要再讲。他们不太喜欢。可是如果我跟他们在一起混在一起，那你要我签我的签，你要讲什么我就听，我也陪你一起讲，那就没问题。第一个不全福音与罪妥协的人没问题。有一个故事讲到呢，有一个打猎的人啊，出去打猎，他要打一个老虎，为什么呢？他要个虎皮大衣，他喜欢劝那个虎皮大衣。那出去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个基督徒在祷告，求神让他遇见一个好的老虎，可以给他打了，然后给他用虎皮大衣可以穿。他出去，然后马上就看见，啊，就有老虎就在对面看见了。他说大小差不多，颜色也很好，他就很感谢神，就闭着眼睛祷告，谢谢主给他遇见这个老虎。然后他睁开眼睛一看，这个老虎在干嘛？也闭着眼睛在祷告，奇怪，在祷告什么？细放祷告，你谢谢天父给他那么好的一个胖胖的一个好的午餐给他，你知道吗？老虎跟这个猎人两个人不能两边得到所需要的，对不对？只能其中一方面，可最后两方面都得到所需要。为什么呢？老虎把这个猎人吞下去，吞下去以后呢，猎人在里面呢劝的是什么？虎皮大衣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可以两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呢？为什么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活不出来的时候，跟这个世界妥协的时候没问题？因为基本的生命都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如果你不全福音的话也没有问题的，真的没有问题的。 我有一次哈，我结婚不久，我就请我教会的姐妹去我太太的家看我的岳母哈，就跟她全福音。当时我们准备好，知道当天呢、啊、家里没有很多人啊，只有几个人，因为她家庭很大的，11个兄弟姐妹哈，很大的家庭啊。当时我知道家里只有几个人，我们就跟姐妹约好当天要去。去了以后呢，岳母在厨房里面，那我就跟我太太在客厅那里去祷告，为我岳母祷告。啊，当然希望他听懂了，因为当时我岳母已经60岁了，我们希望他能早一点信主。然后呢，那个姐妹就在厨房呢跟他讲，一直讲说在另外一个厅在听见，一边在听一边在祷告。啊，讲了大概10几分钟了，后来我听见呢，我太太的姐姐呢从二楼下来，蹦蹦蹦走下来，我听见下来，哎，我下来干，啊，不要打扰啊，这个姐妹跟我岳母在谈嘛，她下来干嘛？到厨房把妈妈拉开。然后跟我的姐妹说不要再讲，然后我们进去看，我说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不给他讲？他说啊，他徐武豪，你干嘛要找一个人来跟妈妈说妈妈有罪？他说干嘛要说妈妈有罪？妈妈有什么罪？如果你说妈妈有罪，就有一样罪，什么罪？就是把女儿嫁给你了，有什么罪？他说为什么来跟妈妈说妈妈有罪？妈妈把11个儿女辛辛苦苦带大了。对吗？你怎么可以说妈妈有罪呢？他气我们气了好几年，你知道吗？最少2到3年没有跟我们讲一句话，一直没讲。感谢神啊，他也愿意去教会。昨天还跟他吃饭，我一直每个礼拜基本如果礼拜天在的，我都跟他姐姐出来吃饭，这姐一位姐姐出来吃饭。所以我明白以前他讨厌我们，说妈妈有罪。后来我也跟你们讲，妈妈信主，不但妈妈信主，爸也信主。 真是他也没办法，没办法。爸爸要信主吗？他爸爸信主啊，爸爸信主也92岁才信主，开始信主，对吗？你不全福音的话，有时候很多问题不在的。如果你与罪妥协的话，你喜欢怎么样怎么样无所谓，那肯定没有很大的问题。可是你真的要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肯定你会遇见很多的难处。耶稣为什么受苦呢？你看第二章21节到24节，第二章21节到24节，这里怎么讲呢？我们看见耶稣有很好的榜样。这里说，刚才讲了，蒙召原是为子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就行。表示我们也要受苦。22节怎么讲？他没有犯罪，口里没有诡诈，被骂怎么样？不完口，受害不说未下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的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干嘛？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有罪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以前是迷路的羊，如今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。你明白耶稣为什么受苦？为什么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忍受苦难？为什么？当你看的时候，22、23节说被骂不完口。我们常常做人常讲道理，对不对？常常讲道理，人很喜欢讲道理。如果耶稣要讲道理，很多道理能讲。他来了自己的地方，人不接待他，他的门徒笨得要命，对吗？耶稣快要死了，还说他还在争，谁要坐在他的右边，坐在他的左边，让他们祷告就睡了。耶稣睡了，他们就醒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只是门徒在气死耶稣，你明白吗？可耶稣还是不管，还是一直走到十字架，还是他愿意钉在十字架。如果你真的想一想的时候，当时耶稣被钉的时候，下面还有人在笑，对不对？你看福音书不是说吗？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你先救你自己啊！你从十字架下来啊，对吗？给我们看啊！我在想，我是耶稣啊，我肯定想把他们杀死了，然后再上去。为什么？为了一口气。今天教会多少人为了礼，为了气，气得要命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不干，为什么？为了一句话。耶稣有为了一句话不干，早就不干了。为什么受？为什么忍受？为什么愿意这样子被骂？他没有完口。为什么？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他为了使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，完全是为了成就这个救恩，明白吗？为了对方的好处，为了钉他的人的好处，为了我们的好处。今天没有他这样子忍受，今天你跟我不会作对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他愿意这样子，才成就了这个救恩。所以耶稣的死是有原因的，耶稣受苦有原因的。然后你再看，在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，这里讲说，你们全啊，第一节就讲了，在肉身受苦啊，我们也当这样的性质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已经与什么与罪断绝了。你们全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幻念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，时候已经够了。你看见没有？为什么要有受苦的性质？就是我们不要随别人所做的去受，我们只能随神的心意。以前我喜欢怎么样，今天信了耶稣，我改了，我换了一个主人。以前我咒诅，现在我不再咒诅，我不同了，我不同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我们愿意真的在神的面前，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愿意为着主的缘故，我不再从人的意思，我不再从我的意思，我愿意承担神给我全福音的使命，我愿意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。我跟你们说，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，肯定遇见很多的难处。刚才我讲到，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，到底有什么呢？你看第二章十一节，回到第二章十一节，这里讲的很重要。一开始怎么讲？你们在外邦人的当中，外邦人的当中，基督徒有些人为什么不受苦呢？ 因为不是他随从外邦人的生活，也不是他不传福音，乃是因为他不在外邦人的当中。如果你跟外邦人分开，很多苦你不会遇见。我有一位神学生呢，很有意思哈。有一次，他刚刚第一年读神学的时候，他来找我，那徐老师要找我见见面，我说行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信主以后，我决定信主读神学以后，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。”我就问他：“你做了什么决定？”我说：“我决定跟我以前不信主的朋友一到两个，不再见他们。”我问他为什么，我要保持我的圣洁，我不能给他们影响，所以我要远离他们，离开他们，所以我要不要跟他们在一起。我记得我当时马上跟这个弟兄讲，我说弟兄不对了，我说如果你真的要读神学是为什么，你明白吗？对吗？基督徒是为什么你不能离开你不信你的朋友啊？现在很多基督徒很奇怪的，卖房子啊，找基督徒的地产的镜子，如果剪头发都要找个基督徒剪头发。我说难道基督剪头发剪得好一点吗？不一定的。我发觉到剪头发呢很好全福音的时间，常常听你剪头发人常常问的，你做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常常问的。最近我去订飞机票去中国，然后我妹妹介绍了一个旅行社给我，我就去了，然后她订飞机票，然后我说我要礼拜天下午才能回来，她说为什么不早上有飞机啊？我说不行，我要去教会。然后他就问了，哎，你去教会了吗？我说是。你是不是去？他说还没去。你看见没有，很简单一句话就能打开福音的门，你明白吗？下一次我再去呢，我再带一本书送给他看，跟他多谈几句。当然现在工作不能，就你给我三个小时跟你谈了不行，那最少我有机会嘛，你明白吗？我不能说找的都是一定要是基督徒，然后找他给我出飞机票。我的车坏了一辆基督徒给我收理我的车，那剪头发有一个基督徒的，就所以身边没有非基督徒的，你怎么传福音吗？这里讲什么？在外邦人的当中啊，耶稣也跟税吏，对吗？也跟罪人在一起，可是他在他们罪的当中没份。你要帮一个人，不是帮一个完全人，完全人不需要你帮了。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完全的，可是我们愿意在一起，一起来学习。外边还没信主，你不去，我不去，谁去呢？我记得当时1989年，我刚刚开始服侍大陆群体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我到多伦多大学的那个宿舍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派门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当时我派门进去，那是很多家庭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是教会来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然后他说：“你们来过了？”我说：“有吗？”他说：“有啊，你们还送了很多刊物给我们看啊。”我说：“是吗？能拿给我看吗？”拿出来一看，看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守望台。每一家都有守望牌，我说他们是假的，我们是真的。有一个家庭回了一句话，到今天我还记得，他说假的来了，真的为什么现在才来？你明白吗？假的早就来了，跟我们查经了，每个礼拜带领我们查经了，给我们看他们的出版的刊物。他说你们真的到哪里去啊？哎，我们在教会敬拜，对吗？我们在唱吗？从天父而来啊，什么？我们在唱啊，我们很享受啊。你不要忘记教会外面的人啊，明白吗？在外邦人当中啊，你不去哪里有传福音的对象呢？所有都是信主的，在外邦人很重要。传福音不容易，是有难处的，我们明白。可以，你受苦即先给你有两个要求：第一，第二章十二节再读下去，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怎么样？品行端正。所以有基督徒呢，有时候听见我也不开心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我不是没有不信你的朋友，我也在他们当中，可是我不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免得为难。有时候要发脾气，因为是基督徒不能发，吐上去很辛苦的，发出来的舒服的多。有时候要讲，哎呀，是基督徒不能讲，哎呀，很辛苦的，哎呀，讲出来的舒服的多了。”对吗？有些事情如果这样做的方便的多，哎，这个都不能做，哎呀，挺累的。所以还是不要表明身份比较好，比较好。这个叫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无间道，你知道吗？
无间道，
不要表明身份比较好。我跟你说，基督徒，我觉得这个求神怜悯我们，不能这样子。 品行顿证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再讲不是说我们完全，可最少我愿意追求完全。我不是没有犯错，不是没有脾气，可最少我愿意面对我的错，面对我的脾气。以前我犯错，我根本不会道歉，现在我愿意，我愿意最少给你看见我的改变嘛。品行顿证不表示说完全没错，如果我们信的耶稣完全没错的话，保罗、彼得、约翰不用写几个书信了，对不对？还写来干嘛？就劝你不要犯错，劝你是要小心什么嘛。所以你看见真的很重要。为什么这样子做？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使命。所以刚才我们也看第四章第三节也讲到说，我们时候已经够了，刚才讲不要再犯，已经够了。我们常说还没信主之前不能不犯罪，信主以后可以不犯罪，信主的时候不用再犯罪，信主以后不用再犯罪了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品行顿证的时候，境界是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神，就让神让人看见神的荣耀。还有呢，让人看见信耶稣是好的，虽然你还没有完全，可是是好的事情，因为看见这个信耶稣的人在改变了，然后也看见我们的信仰也是好的。基督徒不是完全，可是要离开我们的不完全，不是完美的，要减小我们的不完美，这个才对。好的行为品行顿证，后面再讲下去，第二章讲的有三方面顺服，对吗？在第二章十三节那里开始讲吗？看见好行为的时候，他说归荣耀给神，然后十三节说为主的缘故怎么样要顺服。你要提到有三方面，在社会当中，还有呢在工作方面，还有呢在家庭的里面。家庭里面要提到是 做太太的，其实不是单单说太太要顺服，其实丈夫也好，孩子也好，爸妈也好，也要有我们应当的表现。可是彼得只举了一个例子，直接讲到太太的一个表现而已，所以希望姐妹不要觉得彼得偏心，老是给姐妹为难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提了一个例子而已。所以三方面，无论在社会当中，在工作的单位，无论在家庭的单位里面，我们应当有顺服的表现。今天你要品行顿证吗？你要把家里的人、亲友、你的朋友吸引来教会吗？你问一问，你有没有品行顿证的表现来吸引他们？有些人都犯一些毛病，把什么的话扭曲了一点来用。举例上，有些人用了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，以前面的第四章十九节有一句话吗？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只听从神，不听从人是应当的。”有些人在家里，妈妈要你帮忙做这事情，可能太太要你帮忙做这事情。比方说要你洗碗，要你洗车，你对他怎么讲？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十九节。你听从神，不听从神是应当的。今天神给我没有给我感动，今天不洗尘。然后家里人给你麻烦，给你难听的话，你说为主受苦了，对不起，这个不是为主受苦，这个是因为你目中无人，所以受苦。要分开啊，不是所有难处都是从神来的，都是从神来的，你明白吗？有时候你自己找的。还有人用什么话呢？马可福音第九章哪里？第九章第八节讲什么话呢？不见于人，只见耶稣。回家以后，爸妈在，没有跟他们问好，早上起来没有说早上好，好像没有看见人这样子，那爸爸都很生气。这个儿子这个女儿干嘛这样子？你跟他说，爸妈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见于人，只见耶稣。你现在你看，你爸妈怎么可能喜欢来教会？这个孩子信了耶稣，好像没了爸妈这样子，这个不对的，你明白吗？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是1975年信主。我信主之前从来不跟我家里打电话。我爸妈跟我讲，有一年时间根本不知道我到哪里去，找不到这个儿子。我信主以后你像当时1975年打电话去香港没那么简单啊，我们要换了一大堆的零钱。然后到电话亭哪里，然后把他零钱一个一个放进去，打了讲的差不多，他里面会讲的时间差不多到，然后又要再加钱。我不知道你试过这样子做没有？但是我见你打电话回去，每个月打一回去，不但每个月打回去，每个月还写信回去， 写一封信回去了，告诉妈妈怎么还要怎么样，还要拍照。这些找朋友，当时拍照不是现在那么简单了、啊，真的还要去冲晒的，晒出来照片以后放在信里面寄回去给妈看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妈跟我讲了，在电话讲，儿子不要再寄照片给我，因为差不多的，都是同一个儿子嘛，没变了，对吗？怎么可能一个月就变呢？不是很浪费钱吗？啊，我还录音，你知道吗？用我的录音带录了，再讲啊讲啊讲了几十分钟，也寄回去给他听了。这是这样的咒，你明白吗？要看见我是耶稣了，可是爸妈还是我的爸妈，你明白吗？我比以前的我爸妈更好，让他们看见品行端正，不能说信主要比以前更坏的，那不行的，真的不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要听从神，也顺服人，要看见神，也看见人，在外邦人当中要道成肉身，给人看见神在我生命当中，这个才重要。心中有神，腹中有人，尽我们的本分，听从神，也顺服人，看见神，也看见人。有一位弟兄有一次他讲到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很同意。他说很多基督徒呢很有神性，没有人性。我叫这个叫什么？没有人性的神性，对吗？教会的事情办得很好的，教会的事情不管。教会有弟兄姐妹问你要你帮忙，马上来。家里孩子求你半天，你就动也不动。我跟你说不对，你明白吗？不是神的家不管，也不是人的家不管，神的家、人的家都要管，平衡兼顾是很重要的，真的。我记得当我奉献的时候，我1975年奉献，我1983年我就读神学。当我读神学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不要我的孩子，我不要我的太太，不喜欢教会，讨厌教会，明白吗？我还是我太太的丈夫，我还是我孩子的爸。所以我女儿现在在香港，她有什么事情还是找我。我说女儿你在香港有什么事情你找我，爸能帮的一定帮的。我跟我同工们讲，如果我在工作的地方有人打电话来，如果我在忙，除非我没办法，可是我说如果我在开会或者什么事情，如果家里打电话来，除非我在祷告，如果不是的话一定要听。比方我在写文章，我不喜欢人家打断我的思路，可是如果在写文章，我会跟你们讲，你们不要进来，不要打扰我。可是如果我家里有人打电话来，我一定听这个电话，你明白吗？要看重。你知道我孩子们也爱神，不但我爱神，他们也要爱神。我很感谢神，我儿子呢很多年信主，7岁信主，21岁才受洗。他为什么坚持不受洗呢？在他受洗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分享他的见证。他说我要决定一件事情，他说我的信仰，他说不要是我爸妈的信仰，他说要是我的信仰。他讲这句话讲得很重要，不是我爸妈的，是我的。他说我叫你们参与，因为我爸妈要我参与，现在我参与是为了神的荣耀，我参与。他写的这篇分享了，我还有，明白吗？很重要。我们的神也是孩子的神，我们也要我们的孩子，我的爸妈也爱神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不要没有人性的神性，也不要没有神性的人性，两个都需要有。你看一看，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顺服哈，在2章13节，那你怎么讲呢？他说为什么顺服？前面讲了一句话，刚才没有读出来，怎么讲？你们为什么？主的缘故。为什么顺服？为主的缘故。你再看2章19节，那你讲什么？刚才我也没有读出来，忍受了冤屈的苦楚，为什么？叫什么？良心对得住神，明白吗？对得住神。你再看下去之后呢，3章4节讲到做妻子的、啊、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如果丈夫还没信主、啊、然后你看3节怎么讲呢？他说因为看见你们境界的秉行与敬畏的心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、戴金石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全做什么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解在什么神的面前了，是宝贵的，对不对？ 在神的面前。这两个很清楚的来说，有人常常问啊，顺服难道不对的也顺服吗？要我犯罪也顺服吗？顺服与自由有矛盾吗？你顺服的没自由吗？你自由你的不顺服吗？在十六节哪里讲啊？第二章十六节有一句话，你们虽是自由的，不可借着自由借盖恶毒。明白什么吗？自由不能有恶毒在里面，不能有恶毒在里面。有句话我很喜欢，我以前听我教会牧师讲到有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应该做的，可以做的不是应该做的。你有自由可以做，可是不一定是应该做的。你要明白这个事情。有两句话啊，我总结一下，两句话：顺服与自由。顺服要在主的里面自行，自由不能在主的外面运用，明白吗？顺服在主的里面自行，自由不能在主的外面运用。我举个例吧，比方开车，刚才我开车来，我开车从 Hill Ontario， 我住在 Richmond Hill 吧，很远的地方，很远的，很远的地方。然后我一直走407，然后到了410，然后到401。然后 Hill Ontario 出来以后呢，在 Britannia 对吗？ Britannia 有红绿灯，我左拐以后看到红绿灯，红灯我要停的，我有停的，可是你要顺服这个红灯，顺服红灯要停，可是停的里面有自由。我发现很多人停有很不同的风格来停，有些人很喜欢远远看见是绿灯，他就想一想大概到的时候就会是红灯，所以省一点汽油，慢慢慢慢走，到了刚刚红灯，真是聪明了。有些人怎么样呢？看见是绿灯，知道可能要停，他就不管，一直还是60公里这样的去，然后到前面红灯来了，他马上就踩下去，就停下来，这样停下来，表现我的 brake 还行的。有些人喜欢省油，有些人喜欢表现他停车停得不错，啊，不同。无论你怎么停，总而言之要停，明白吗？顺服要顺服，顺服里面有自由，你停得快一点停得慢一点我不管，总而言之你停就行，对吗？警察抄牌绝对不会说你停得太慢抄牌的，当然不能太慢了，不能1公里这样子啊。就是因为你40公里、45公里，这个没问题的。你也不会说停得太慢、太快或太紧，就是啪就能停下来，也不会给你抄牌，因为你停得太厉害了，所以给你一个告票，那没这个话的嘛。你明白吗？顺服里面还是有自由，还是有自由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顺服里面应当有自由，自由里面一定要有顺服。绝对的自由跟你讲是放纵的。没有绝对的自由，没有绝对的自由。顺服里面也有自由，自由里面也有顺服。有两句话，我倒一倒来讲啊。没有自由的顺服，也没有没有顺服的自由，啊，你就完全明白。啊，你说不讲还明白，讲了就不明白，明白吗？没有没有顺服的自由，没有没有自由的顺服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苦尽甘来呢？当你真的为了顺服神。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与罪没有妥协而受的，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好的。你看见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到第四章里面啊，二章十一节到第六节，有六次讲到行善，有三次啊，有五次提到受苦，受苦当中呢，有提到行善受苦，也提到有毁谤别人毁谤。比方说，有人说你们基督徒奇奇怪怪的，啊，礼拜天。啊，今天很热，对吗？哇，你们跑到教会去，有些教会是下午崇拜的，2点钟、4点钟的，夏天热得要命，你们去干嘛？为什么不躲在家里想想，想想你的空调啊？为什么要去啊？那么累啊，冬天下风雪，你为什么还要跑去？就是还要说什么叫敬拜神啊？很奇怪，可是明白人是可以这样讲。我们要坚持我们要做的事情，为什么行善还受苦呢？好像不正常的。第二章20节21节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 后面第三章十七节说是神的旨意要你们受。好，你想想看，全福音有人这样全福音吗？各位朋友，你们要信主，信主以后呢可以受，谁要信主？我看不多人信主，对吗？啊，你信主，信主以后呢，有你看，有你受。我过去受苦受了几十年，你们一起来吧，谁要？谁要？我看没有人愿意信主。很多时候你觉得很奇怪，可是你看这里讲啊，就是说原来受苦是神的旨意，受苦是神的旨意。为什么这样子？你看，第一，刚才讲了基督的榜样，对不对？基督有榜样，在第二章二十一节讲了，二章二十一节说基督为我们受苦，给我们留下了榜样。然后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也讲到神的旨意，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于因行恶受苦，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。你再看第四章第一节也讲，基督在肉身受苦，我们也当仗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苦已经与罪断绝。你看见耶稣每一次提到受苦与什么有关？与罪有关。今天我为什么要坚持品行顿证？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子？因为是为了罪的缘故。基督为什么受苦？让我们可以跪到我们的牧者神的面前。所以当你看的时候，有两句话，两节经文很重要。二章十五节，二章十五节，当我们有了十二节所谓的品行顿证，在十五节那里说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怎么样？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，对吗？你知道不信的人闭口无言，没话说，明白吗？没话说。你再看上去第三章十五节怎么讲呢？三章十五节十四节讲到说，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。十五节怎么讲啊？只要信你怎么样？捐主基督为圣，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有人问你，你为什么是这样子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太太从工作回来，下班回来，她不是很开心，她今天在工作的地方呢受苦，给人欺负了啊，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。可是他说呢，他也没有发什么脾气。然后呢，他说过了一阵子呢，有一个同单位的人过来跟他讲，问他一个很奇怪的问题。他说：“你是基督徒吗？”我太太觉得奇怪，他说我没有讲，因为是另外一个工作部门的，我没有讲。他说我看得出来你是基督徒，是有不同。那个人不是基督徒，不是基督徒。有人问，我不知道过去有没有人问你啊，你为什么很平安的？我看你与别人有不同的，有没有？有些很难，就是说有些基督徒呢，人永远看不出来你是基督徒。有句话怎么讲？有位牧师讲的，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啊，在礼拜天，应该说在礼拜天，人没办法不知道你是基督徒。可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呢，人不可能知道你是基督徒。那不是很可悲吗？有人问我们吗？有人问我们吗？你有什么信？为什么你是这样子？为什么你那么温柔的？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对事情的？为什么你对事情看法啊跟很多人不同的？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吗？所以为义受苦，行善受苦，品行顿证，境界似玉。为什么？已知道不信的人闭口无言，信主的人可以开口全道。为什么要我们所谓的苦尽甘来？受苦带来什么结果呢？可以完成我们的使命，可以帮助别人蒙恩，可以彰显神的荣耀。虽然受苦当中不舒服，可是如果能带给别人祝福的话，真的是苦尽甘来。我跟你说哈，每一次准备讲道，坦白说不容易，不容易。那么多人在听，如果我讲一个小时，如果这里有120人，就120个小时。 对吗？所以常有时候我在准备，我刚才开车来的时候，一边开车还一边在讲啊。哦，旁边有人看见，可能以为我在唱歌，还是在奇奇怪怪。我还在练习我要讲的内容。为什么？我希望所讲的对你们有用，对吗？不但对我有用，对你也有用。今天早上来之前，我约了一个弟兄，9点钟到10点钟我来之前，我约了他，就是8点45分到9点45分。因为他有带领查经，我跟他一起来问起他在准备。我还记得完了以后，他就祷告，他说：“谢谢神，让我们明白多一点经文的内容，对他有很大的帮助。”你说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干嘛？为了给人有祝福，为人有祝福。所以很重要。为什么我们愿意受苦？因为苦尽甘来。这个甘不是说我得到什么赏赐，乃是我看见人蒙福了。人听见他的道，人得到鼓励，得到提醒，得到帮助，我觉得这个我流更多的汗，我觉得值得。我记得3月份我到中国培训的时候，有40多位的传道同工来。我跟你说，真的讲得很累啊，所以一个礼拜已经讲了28个小时，我觉得是很累的。他们要求很高，最后一天我跟他们讲啊，我说各位的同工们，如果在这一个礼拜里5天当中。如果我说讲的内容对你们来讲带给你们好的改变，我觉得我再累，我觉得完全值得，完全值得，明白吗？苦尽甘来，你一定要看见那个将来。你不看见的话，今天你就不愿意受。很多事情要付代价。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家里的时候，我儿子他犯错了，犯错的时候就巴巴的要管教。我跟我儿子讲，你再犯错，爸不给你玩你最喜欢的玩具。他有一个 Game Boy， 很喜欢的，很多年前了，很喜欢的，爸就不给你。当然没有那么凶，爸就不给你了，不要再犯错了。讲了不久又来，又犯同一个错。我说行，过来，游戏机给我。他没办法，年纪还小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比我还要高。当时他给我拿了以后，他就回到房间，躺在他的床上，很不开心，背着他的门口。我过了一阵子，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吧，就巴巴的，我们怎么的，他爱孩子嘛，啊，进到房间看看他，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，我怕他死了，过去看看他，碰碰他还动，摇一摇这样子，还在，就是不肯卷过来。哎，我说行行行。过了一阵子很不舒服，又回去看看他，还是背着门口。我说这个儿子太难受了吧，这也太痛苦了吧，我就忍不住了，就巴了忍不住了，就拿着那个游戏机慢慢的走过去，希望放在他枕头旁边，然后就出去让他自己可以拿过来玩嘛。我就不管了，我刚要放上去，他卷过来看着我，巴，他说不行，他说 stop。 然后我问他干嘛干嘛，他说 if you do that it will not work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，不行的，你管不好我啊。他说拿走，让我难受。所有今天我的儿子很乖，我儿子23岁，真的，我觉得他真的很乖，我很感谢神啊。当时我在想啊，不是我管教我儿子，是我儿子管教我，管教这个爸爸怎么去管教他，苦不苦？他说是难受的，可是难受的感受，明白吗？为了什么？将来有今天的他，没有当天的他，哪有今天的他呢？所以今天我真的看见了，苦有时候真的是好。为什么愿意受苦？为什么愿意受苦？受苦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所要来的好的结果。为了对方的缘故，为了不信你的缘故，为了有需要的人，我们愿意受苦，愿意受苦很重要。怎么可以苦尽甘来呢？品行论证。境界是欲，在外邦人的当中，以知道他们闭口无言，我们可以开口全道。真的，当你去看的时候呢，在2章11节到3章12节讲到在世为人的本分，3章13节到4章第6节讲到在世为徒的使命，一个讲到做人的本分，一个讲到做信徒的使命，很重要。刚才我讲过，正常基督徒是不正常的， 要别人声明有所不同，我们现要有所不同，对不对？你没改变，你怎么要求别人改变呢？因为我劝你，我说，哎呀，你去做检疫组订购，做得非常好的，大家问你，你有没有做？你说没有，那就奇怪。或者你说有，然后他说有什么改变呢？你做了多久？啊，做了一年了，有没有改变？哎呀，完全没有啊。那谁去做？你明白吗？你吃几个药啊？吃几个维他命？吃了之后，哎呀，怎么就会好了？啊，然后你就介绍给人家说，你有没有吃？没有吃，或者吃了没改变？你说别人有不同，你先有不同才行。我可能在那个个人读经我讲的这个事情，我说我做运动做了好几年了，我太太跟我讲，她说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？你做了那么多年都没改变，还是一样。我回我太太一句话很简单，我没做的肯定改变，对吗？我没做肯定改变了，我做了才不改变吗？我改变了那个肯定改变的改变了，你明白吗？我改变了，对吗？所以这样我才能要求其他弟兄跟我一起去做运动了。他说为什么？你看我为什么那么多年还能维持那么好的身材啊？为什么没有膨胀啊？因为我做运动了，你明白吗？就是这个原因吗？你要鼓励别人来信主，你先要说你信主有什么改变，你都讲不出来，你说没什么不同，还是一样，脾气还是一样，习惯还是一样，没什么不同，那我干嘛要信主？张牧教牧师有一次有个男士跟他讲，谢谢张牧师，谢他什么？他说我太太最近去你教会，那你信我干嘛？因为他信主了，那你信不信？他说不信，你来不来？不来。那你不信不来，你信我干嘛？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，张牧师，我太太信主，我得救了。你明白吗？我太太信主，我得救了。以前我受了太多的苦了，现在她信主了，完全不同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丈夫早晚他会去教会。看见没有？第二章你不是讲了吗？第三章你不是讲了吗？妻子，因为你不信的、不信道的丈夫，你把他感化过来嘛。”你说我还是一样的，那你怎么吸引他呢？所以你看第二章到第三章讲到顺服，第四章讲到不顺从。我们在世为人有本分要顺服，可在世为徒要不顺从过去的私欲。众人有该有不该，与人要和，与罪要分。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基督徒也是一样的，千万不要倒过来。我们要与人和睦共处，与罪一刀两断，怎么可以苦尽甘来呢？品行端正，境界是欲，在外邦人当中，你知道怎么样？他们可以闭口无言，我们怎么样？开口全道。众人难，有一些我太太跟我讲了，所以哪一些回来以后啊，在工作的地方给人欺负了，他说好像很凶的。真是很凶的，没理由都讲得好像很有理由的。然后他跟我说，做人真的很难。然后他说，做基督徒更难。然后我加了一句，其实做基督徒不是很难，做好的基督徒才难。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做基督徒不是很难，做好的基督徒才难。或者说，做正常的基督徒挺难的，真的很难的。可是你明白一句话吗？难。不表示不可，只是难而已。我跟你说，我很多过去的脾气习惯，我的毛病不是没有，过去很多很多，有时候我还在改，还在改，还在改，不断在改。我明白是很难，可是不是不可能，不是不可能。我们最后看一看第二章第九节，第二章第九节，上一次我们讲到相管齐下，讲到说我们要离开，我们要追求，讲到说我们要建造，我们要合一。然后我们也讲到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，因为你翻开你有的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二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军眷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明白吗？我们有个身份，要宣扬 那出黑暗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你要想一想，有什么事情你该做的，有什么事情你该停的，有谁人你要去找他，你要跟他在一起。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，让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品行对正，境界是欲与他们在一起，以致他们闭口无言，我们可以开口全道。受苦不是人喜欢的事情，可是如果苦尽甘来的话，我们愿意受。看见人站来可以蒙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我们愿意对神说，我愿意顺服，以致人可以得到神的祝福。今天我再问你，有什么事情要做？有什么事情该停？有谁你该找？很久没有找他，有时候有谁你已经忘记他的存在？我们要在他们当中给他们看见，虽然是不容易，可是不是不可能。我们愿意这样做，也就是教会的使命，也就是你跟我的使命。让我们教会愿意对主说，我愿意承担你给我的使命。我们一起低头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是宝贵的，你透过使徒彼得给我们很大的提醒。其实彼得他本身已经面对人生最后的一段的时间，可他没有忘记你给他的使命。以前当耶稣你跟他说你要受苦的时候，他说万万不可以这样子。可今天我们看见读他所写的书信，我们看使徒行卷，都看见彼得改过的，因为他看见主耶稣你真的复活的主，你还要再来的主。所以愿意我们在你面前，因为主的复活，因为主再来的应许，我们愿意对主说，让我们帮我们去承担我们应当有的使命，让我们愿意在外邦人当中品行顿证，境界是欲，你知道他们没有话讲，我们却有道可以全讲。求主你帮助我们去行我们该行的，去停止我们该停止的，在外邦人当中可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，遵行也承担神给我的命令与使命。求主你用我们教会，真的把我们身边的亲友可以带到你的面前。求主你用我们帮助我们，虽然是难，可是难不是不可能，苦尽甘来，受苦有原因的，只要是行善受苦就是神的旨意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